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人一定要去掉人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1日。我因为上学时受党文化影响深，文革时又是红卫兵，所以争斗心很强。跟别人发生矛盾时，只要是自己觉得抓住了理，就要跟别人争理，直到把别人说的无言以对才肯罢休。修炼大法以后，渐渐在外面不跟人争了，但是在家庭中却老是过不去关。我丈夫是个党文化深度中毒者，争斗心很强，要是被他抓住一件事，就是反复指责，反复埋怨。我忍啊忍，忍一次两次还可以，三次四次就心里翻腾了，五次六次就终于忍不住了，火冒三丈，把心里的委屈一股脑发泄出来。过后又后悔，我怎么没忍住啊，不像个修炼人。后来渐渐的表面上忍住了，但心里头愤愤不平，反而还增强了怨恨心。心想，我怎么这么倒霉，找了这么个男人，他就会推责任怨别人，自己却永远正确，有毛病也坚决不改，我挣钱比他多，干嘛受他的窝囊气等等。越想越不平，越想越想不通。但毕竟自己是个修炼人，通过学法对照自己，知道自己争斗心、怨恨心重，应该去掉这些执着心。可是修心的过程觉得很艰难，执着心好像总是去不完，自己也很苦恼。对照师父的法找自己，觉得汗颜。想来想去，只能是抓紧时间学法，对照法好好修自己，不能把自己摆在常任中考虑问题，要用超常的道理要求自己。想是想做好，做也努力去做，但怨恨心还是有，人心人念也常常往上翻。有一次吃早饭时，我对他说，看你对别人还挺客气，怎么就放不过我呢？他一听，什么话都没说，一扭头就走开了。我也没向内找，就想着自己收拾自己的，不怪你毛病。有一次，一个朋友晚上11点来电话跟我说事情，我怕吵着他，就把我住的房门关上了。他从他住的房间冲出来，一脚踹在门上，把门踹开了，冲着我大喊，说我影响他睡觉了。我还没想明白，觉得明明关上了门，说话声也不大啊。第二天才发现门被踹破了，他还蛮不在乎地说，跟房东说，这门原来就是破的。最后他也不管，我只好买了新门赔上。心想，我到底欠了他多少债，让他这么随便欺负，他怎么这么不讲理，老是心里不平。看同修交流文章中讲背法受益很大，自己也想背，但试着背了一下觉得很难，背了半天背下一顿，很快就忘了，想打退堂鼓。转念一想，别人能背下来，我为什么不能？把法背下来，刻在脑子里，融于生命中，才能真正提高啊。 于是我开始背诵《转法轮》。每天通读《转法轮》外，开始一段一段的背，每天背下一部分，不管或是一段两段，半夜或一夜，天天坚持。等背了两三页之后，就回过头来再复习，直到背熟之后再接着向下背。在背法过程中，就得静下心来看，结合自己的情况，把自己放到其中对照，静心体悟法的内涵，这样渐渐的就对法有了更深的理解。有时会突然明白一个道理，同时也清理掉了一些人心、人的观念和不好的念头，去掉一些执着心。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我终于把《转法轮》背了一遍，不知不觉中，我的认识有了提高。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过去老是愤愤不平，认为我丈夫不讲理，就是因为我的人心太重，人的观念太多，是用人的理去衡量他、要求他，而不是从修炼的角度。如果我没有那么多的争斗心、怨恨心，没有那么强大的自我，没有那么多人的观念，他能对我那样吗？所以问题的根源就在我自己这里，他的魔性就是针对我的魔性而来的。如果他对我彬彬有礼、爱护有加，我的人心是舒服了，那我还怎么修？我的魔性怎么去？一大堆的执着心和人心怎么去？所以从修炼人的角度看，我不但不应该恨他，反而应该感谢他，感谢他在修炼的路上为我铺路，为我提高大梯子，给我提供了一次次提高心性的机会，所以我应该从内心感激他。因为明白了一些法理，转变了一些观念，去掉了一些人心，所以他再指责我时，即使冤枉了我，我也不生气了，不再陷在人的理中想，而是当作好事，当作提高心性的好机会，无条件的找自己，顺着他的话深入的挖下去，找自己的执着心、自己的弱点、缺点、不良习惯，去掉它。学法时在法理上也提高了认识，我感觉再也不是以前的认识，对法的内涵有了新的体会、新的理解。目前我认识到了大法弟子去掉人心的重要性，只有抓紧学法、多学法、真正实修，才能跳出人的认识，才能真正的提高。以上是本人修炼过程中的一点体会，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谈谈我突破网络封锁上明慧网的经历，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2日。2004年我开始上明慧网，最初什么都不懂，当年技术同修给我的电脑安装了安全系统和特定的防火墙后，我就顺利的上了明慧网，从此我有了这个家，明慧王。这个家是师父赐予我们的，有了这个家，无论我遇到多大的观难，我都不迷失，因为师父坐在那里看护着我们，修炼中遇到的任何问题都能在这个家，明慧王找到解决的办法。感恩师父保护，感恩明慧王的一路陪伴，谢谢明慧王的同修们多年来的无私付出，使我一路比较平稳地走到了今天。一、突破网络封锁上明慧网。
这一年多来，我遭遇到了从未有过的上不去网的现象。最初我并没太在意，今天上不去，明天上，明天上不去，后天上，换个时间段上。一看到让等5至15分钟的提示，就很着急。结果15分钟之后还是上不去，接着再等15分钟，再等。甚至有一次，我几乎一宿都在反复登录，还是失败。这个过程，我由焦虑、烦躁、崩溃、无奈，到渐渐的冷静下来，向内找，发正念，到最后就是坚定的相信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的，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我坚定地守住这一念，终于突破了网络封锁。很快的，我又看到了熟悉的明慧网，虽然偶有不畅，基本上不再出现几天上不去网的现象。二，上网的过程是修心的过程。对修炼人而言，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因为一直能上明慧网，有时就很随意，看文章挑着看。为不能上网的同修下载的明慧广播，我几乎都下载了，可我却听不全，不如以前那么重视同修的交流文章。这样的态度对写交流文章的同修及明慧网的同修都是不尊重，也不珍惜，理所当然的索取，不以为然。还有从年初就很关注动态网，想了解复杂的国内外局势，盼着邪党的垮台，其实背后还是执着迫害的早日结束。那么强烈的人心，旧势力能不干扰吗？大面积的这么长时间的封网，真的是与我们修炼的状态有关。连续几天上不去明慧网，那种感觉就像迷失的孩子找不到家的感觉，难过、痛苦、孤独、无助。再次登录上明慧网，心情难以形容的那种失而复得的喜悦。我一再告诫自己要珍惜明慧网，同时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修炼，不断地向内找，再看到提示耐心等待，就不再急躁，不想邪恶封网什么敏感日，不想小鸽子是否该更新，更不想家里的网络、光猫、路由器这些很技术的问题，就是立刻向内找，找自己哪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然后端坐在电脑前立掌发正念。就这样，我突破了邪恶的网络封锁，上网很顺畅。这一年多来，我最大的体会是，我开始重视发正念，重视向内找，学法入心，没有耽误上网三退，按时下载明慧资料，及时为不能上明慧网的同修下载明慧广播。三，我修炼路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明慧网已经成为我修炼路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自己有什么执着而又找不到时，师父就会引导我看到相关的交流文章，从而点悟我存在的问题。记得几年前的夏天，我突然眩晕的不能走路，似高血压的症状，家人为我测量，血压高达200。家人很担心，我嘴上说没事，心里却想是不是家族病史导致的，因母亲有高血压。就这一念，我的血压就一直居高不下。当时我虽然不承认高血压假象，可还是找不到根子上的问题。有一天我阅读明慧文章，上面写道，同修别被旧势力的安排控制。文章没看完，我就悟到了困扰我眩晕的真正原因，那就是我的第一念想到的是家族病史，承认了它，就这不正的一念，它就没完没了地迫害我。师父看我不悟，就引导我看到了这篇文章，点悟我要全盘否定旧势力强加给我的这不正的一念，眩晕的症状瞬间就消失了。通过这件事，我对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有了非常明晰的体悟。一次帮助一位同修过病夜关，他看上去虚弱的不能起来，说话都很吃力，快不行了。他母亲同修想放弃， 记得当时周围的同修和他母亲都感到很无望，我回到家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于是我上网看明慧交流文章，文章的内容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文章的最后写道，同修啊，你要坚强，你要坚强。这句话触动了我，当时他母亲同修打电话哭着告诉我说他儿子不行了，我赶紧告诉他千万不要放弃，我们都放弃了，他可能就真的不行了。我拿着这篇文章去读给他听，他静静地听我缓慢地朗读，听着听着他开始有了精神，虚弱的身体想要坐起来。长长的文章我读到最后的时候，我提高了声音看着他，大声地对他朗读道，同修啊，你要坚强，你要坚强。然后他慢慢地坐了起来，我又对着他再次的大声朗读道，同修啊，你要坚强，你要坚强。就这样，同修看似闯不过去的生死关闯过去了。感恩师父的引导，让我在明慧网上看到了这篇文章，鼓励同修闯过了生死大关。感恩明慧网的一路陪伴，感恩明慧同修们无私的付出，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切都是师尊安排好的》，作者安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0日。我因为肩周炎疼痛难忍，向练功治病，在2017年10月走入大法修炼的。我从最初想练功治病，到学法后渐渐知道法轮功是高德大法，修炼者都要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中的好人。再到深入学法后，真正明白，今生能走入大法修炼，能成为师尊的弟子，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师尊把我从地狱捞起洗净后，我才能有这样殊荣的。我就是用尽人世间所有的语言，也无法表达自己对师尊的感激之情。弟子在这里叩拜师尊。得法后不久，我就去外地女儿家带小外孙，我一直处于独修。一年中我也回去几次和同修表姐学法交流。我是闭着修的，地外空间什么也看不到，但是我能感应到师父时时都在我身边。遇到问题不悟时，师父会用各种方法点化我，让我过了一个又一个新行关。我背诵转法轮时，师父鼓励我，给我智慧，让我感觉到年轻时都没有这么好的记忆力。我外出讲真相，师父就安排我遇到有缘人，还有很多很多。这里举几个例子。刚学法时，表姐就告诉我，师父要我们重大问题看明慧网，大法弟子要学会上明慧网。怎么上呢？他也不会上网。师父发表的新经文或真相资料都是辅导员送给表姐的。说来真是神奇，正当我犯愁的时候，一天我和弟弟聊天，他竟然说有上明慧网的自由门破网软件小鸽子，他说是一个朋友不久前送他的。我一下子悟到，这一切都是师父慈悲安排好的。我修炼后来到另一个城市，没有同修帮助，表姐也不会上网，就让同在这个城市的弟弟帮助我上了明慧网。后来我也教会了80多岁的同修表姐上明慧网，现在她都是自己下载明慧周刊等。作为大法弟子，要多学法，精进实修，发正念，清除邪恶干扰， 讲真相，九度世人，做好三件事。前两件事我一直努力在做，可是在讲真相方面一直做得不好，只敢在亲朋好友中去讲。直到三年前，我才走出家门，面对陌生人讲真相。我住的是新小区，周围配套不完善，很多地方都没有人。刚开始没有经验，我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好，经常出去遇不到合适的人。一天，我被转法轮，背到这段法。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我一下子悟到了，这是师父在点化我。你有讲真相救人的愿望就可以了，去哪里，遇到哪位有缘人，那不都是师父在安排吗？从那以后，我每天出门前先给师父敬香叩头，听从师父的安排。我一路发正念，清除周围空间场，走到路口我就顺着绿灯走。我想绿灯就是师父给我安排的方向。说来神奇，往往走不多远就会遇到有缘人，好像那个人就是在等我。有时跟着人家边走边讲，走了很远，对方也听不进去。我正要离开，这时过来一人，一聊非常好，讲真相，很快做了三退。原来这个人才是我要救的有缘人呢，师父安排前面那个人把我引到这里。有时我刚和前一个有缘人讲完真相，没走几步又遇到下一位有缘人。有时坐高铁坐飞机，师父就安排有缘人和我同位。有一次出国旅游坐飞机，办登机牌时，工作人员问我座位选不选靠窗的，我说选靠窗的。他一查说靠窗只有最后几排了，我怕晕机就选择了靠前的中间位置。原来师父已经安排好了。我和靠窗的女士聊了一路上，她说儿子在国外读研究生，她经常出国，知道修炼法轮功在国外是合法的，但是从来没有了解过真相。我给她讲了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讲了天安门自焚为案，讲了很多很多，她爽快的做了三退。离我家2公里外有个大型综合商场，商场外围每天都有好几个保安在不同的地方站岗。这些保安的工资都是日结，所以流动性非常大，大多数都是年轻人。我悟到都是师父慈悲安排的，我就抓住这个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这些保安几乎是听过真相就走了，马上又来一波。去年2月份，我在商场里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绑架到派出所，被非法拘留了6天。防止被邪恶盯上，我就到别的地方讲真相了，很少去那里了。神奇的是，后来商场外围那几个固定的岗位都撤了，没有保安了。记得去年大年初一上午，我照常出去，路上几乎看不到人。我遇到了一位先生，是退休军官。我们就从过年这个话题聊起来，聊到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伦理、宗教信仰等等，自然就引出中共迫害法轮功这个话题。他说他们部队当年还有不少人练法轮功，他老岳母也练，这是位明白真相的人士。我说江泽民流氓集团为了打压正信，不惜制造天安门自焚为案来栽赃陷害法轮功，毒害世人。我讲了其中的一些细节，他说他从来没有仔细想过天安门自焚案有哪儿不对劲儿，今天听我一讲才发现真是漏洞百出。他是沈阳人，知道苏家屯。我说从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苏家屯集中营关押了上千名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后直接用焚尸炉焚尸灭迹，全国多家军队医院和地方医院都参与其中。2006年，苏家屯前医院职工安妮在美国第一个站出来曝光中共活摘恶行。她的前夫曾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眼角膜的手术，她听了很震惊，说军队历来都是消息封锁极为严密的地方，除了官方的声音，外界什么信息都不知道。她说她岳父是老军医，十几年前岳父曾经私下和他交流过自己的疑惑，说 军队医院器官移植手术突然出现暴增，也不知道那么多的供体都是从哪儿来的。原来全是活摘法轮功学员修炼者的器官，真是丧尽天良。其实中共的很多官员虽然身居要职，可也都是被欺骗的对象。他岳母修炼法轮功，他知道一些真相，但是对中共和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罪行的了解，他也只是停留在表面。身为家人，他岳父居然不知道军队医院器官来源都是活摘法轮功修炼者的，可见他岳母在对家人讲真相中有多大阻力。我悟道师尊安排我遇到他，是让我进一步给他讲清真相。听了我的分析，他明白了天安门自焚为案，原来竟是江氏流氓集团自导自演来栽赃陷害法轮功的。特别是我讲到活摘器官，使他联想到他岳父当年给他谈到的关于人体器官暴增的事实，让他震惊中共和江氏流氓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都能做出来。经过这次交流，我想他一定会告诉岳父当年人体器官来源的真相。我想将来他还可能会对自己要好的战友朋友讲述自己对法轮功的了解，为大法说公道话，那么他就不只是为自己奠定了成为未来生命的基础，他的战友朋友还可能因为他而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而成为未来的生命。那么我这一次就不只是针对一个人讲了真相了，这一切都是师尊宏大慈悲的安排，我才有这个机会的。一次和家人外出旅游，离出发还有一个多小时，我想出去转转，看看能不能遇到有缘人。家人不同意，说这么短时间哪能遇到人，别误了高铁。我说我带手表了，不走远。出了小区我没走几步，就看到马路对面人行道上停着一辆外地牌照的面包车，车厢后面挂着一辆折叠自行车，一个年轻人正在往下拿。一问，原来年轻人喜欢自驾游，面包车是他改装的房车，他开了一夜的车刚到这儿。我说这里是居民区，你怎么开到这里来了？他说导航导来的。我说那咱们真有缘，我一个小时后就要坐高铁去外地旅游，一出门就遇到你。年轻人很健谈，他从车上拿下来两个折叠小凳子，我们就在车边坐下。我给他讲法轮大法真相，他了解真相并做了三退。我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分别时他表示感谢，我说你不要谢我，你谢谢我们师父，你不觉得是大法师父把你指引来听真相的？他点头认可，只20分钟我就回家了。家人说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把刚才的经历一讲，家人说这也太神奇了吧，简直是电影剧情。我说法轮大法就是神奇，一切都是我们师父安排好的。还有一次我路过一家宾馆，出来一位女士边看手机边等绿灯，我正想搭讪，她倒先问我附近某某公园怎么走，她说手机导航这附近有个公园。我说我正要去那里，一起走吧。我们聊起来，他是外地来这里出差的，上午11点就要去高铁站返程了，现在是9点，想利用这两个小时去公园走走。我悟到这是师尊安排来听真相的，我们很投缘。我先从目前大环境不好，年轻人就业困难，聊到人们都普遍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再到现在出现的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网络上的各种预言等等。我说中共打压信仰，强行灌输无神论，才造成了这么多的社会问题。他很认同。我就把话题引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这件事上，他开始有点顾虑。我给他分析天安门自焚为案的诸多疑点，讲法轮功弟子都是按照真善人的标准修心向善的好人等等。慢慢的他也提出了关于对迫害法轮功的一些疑问，我都给他解答了。我陪他走了一个多小时又回到宾馆，我们聊了很多。他是党员，做了三退，记住了九字吉言。 现在想来，这位女士1000多公里外来到这里，2个小时后就要离开。等待红绿灯的十几秒钟中，我们相遇了。没有师尊的慈悲安排，能有这等巧合吗？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大法在做。这一路走来，每关每难离不开师尊的慈悲保护、点化加持。在这正法最后时期，唯有学好法、精进实修，做好3件事，兑现史前大愿。以上是我现阶段的修炼经历和感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2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和父亲一起干活中实修的一点体悟，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4日。我从大法中认识，生命之所以败坏，就是因为思。思贯穿着整个旧宇宙的所有，包括所有的生命，而我们也在其中。而修炼就是修取思，按照师尊大法真善忍的标准，真正的实修才能做到无私。最近几天，我和我父亲在一起干活，是体力活，搬水泥板，是我家亲戚给我父亲找的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每天都有要修的。其实作为大法修炼人，平时每天都有要修的，就看自己能不能严格要求自己了。因为我家亲戚找我父亲干活，是我母亲之前告诉，有活找我父亲。我家里又不缺钱，我父亲年岁也已经不小了，但是身体很好。因父亲对大法的态度很好，之前有几次大的磨难，也是在师尊的保护下安然度过，所以是得了大法的福报了。我之前的想法是让他自己选择，不想干什么活或是干什么活，他自己选择，不要有意去给他找活干。而现在这个事就触及到我人的观念了，因为不符合自己的想法了嘛，而且还得把我也带上，让我也一起去干。这要是在之前，那个人心一定是翻腾得很厉害和不平衡。而这一次，虽然有人的观念往出冒，但是我想到的是修。我想到的是如何平衡好家庭的这个环境，不以自己的想法为重，放下自我，所以我就去干了。在干活的过程当中，也有人心往出反。就在前几天，我的大腿根在消夜，所以走路的时候有些痛，再加上干的还是体力活，所以又有怨我母亲的想法。但这个时候我又想到了修，我就在法上认识，这是好事，这是师尊在把弟子的业力尽快地往下消，转变人的观念。在干活的过程当中， 即使是表面上有加重的反应，但是我的心没有动，就是坚定正念，无怨无恨。果真如此，疼了好几天的大腿根就在干体力活的过程当中很快的就好了，一点也不痛了，真是感恩师尊的安排。还有就是利益方面，干的活多挣的钱少，就是不合适，开始也是有不平衡的心出来，但是我也想到了修，那个不平衡的心就没有了。我现在的想法就是，无论是什么事，首先考虑自己是修炼人，以修为标准。所以即使有利益心和不平衡心出来，我也能理性的去修去他们，心态平和的去面对，就是对待事物或是事情的基点放在修上，不以个人利益的得失为重。但不是所有的事都能够意识到和做到。后来又有改动的、加活的和其他的一些事情，我也都不放在心上了，而基点就放在是师尊给弟子安排修炼的机会，不要错过了，所以就能坦然面对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转变了人的观念，就是那个自我的想法观念不是真正的自己，不能让它起作用，从而干扰了师尊给弟子安排的修炼道路。而师尊的安排是要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去修才行。向内找是师尊给弟子们的法宝，而对这个法宝会用不会用就很关键了，运用到什么程度也很关键。阻碍修炼的是人心，修炼要修去的也是人心。那么阻碍向内找的也是人心，向内找找出的是人心，而且还得修去它。那么能否分清真我和人心就很关键了，没有大法的力量是不能分清是不是真我的，而错把人心当成自己了。所以学好法，学法入心，得法就很关键了。要是能够背法就最好了，而且是主元神认认真真的背，平时学法也要认认真真的学才行。得了法的生命，有大法的力量，才能真正的加强真我的分辨能力，才能不断的向内找，找出人心而修去它。修炼是有层次划分的，而每一层都有要修去的人心。真正的自己不断的学好法，分辨人心的能力就会越强，向内找的程度也会增强，其实就是大法的力量在大法弟子身上展现。而大法弟子要做的就是加强自己的意志力，去除人心，同化法。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修去思》，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日。我是从小就跟着父母一起开始修炼的，今年已经30年了。我在修炼中发现我的自我很强，表现在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不理解别人，总认为自己对等等。我也悟到自我是思的一种表现。在此想分享我最近在工作生活中修去思的经历，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工作中修去思。我所在的公司是个小而精的团队，我是个小组的负责人，有三名下属，其中下属 A 和 B 是同一岗位，下属 C 是另一岗位。因为我的本性很独立，不怎么在乎别人，所以我就不愿意管人，而且也不擅长管人，所以我们四人都独立负责自己那块工作，相安无事。但最近几个月，团队里的问题就集中爆发了。事件一， 公司今年新增了一项福利，对员工们来说特别有吸引力，但因为一些合规的原因， B 享受不了这项福利。 B 非常想要这个福利，自己也通过自己的渠道多方咨询了关于合规的问题。我这边也跟其他部门的同事去沟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虽然那段时间我的工作也挺忙的，但为了 B 的事情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想各种办法。因为 B 在异地办公，他不知道我为他做的这些事情，因为涉及到要办一些手续，时间很紧，我就让 A 赶紧去办理了。 A 虽然当时办了，但他特别生气，直接找到我的领导去反映情况。与此同时， B 觉得这个方案会使他的利益受到一定的损失，希望公司给他补偿，如果不补偿，他就要考虑下是否要这项福利。不仅如此，电话里 B 还对我一顿埋怨，觉得我不管他的事情，什么事都是他自己去咨询，心里觉得特别失落，等等等等。我听到他说这话的时候，一下子就受不了了，觉得特别委屈。为了他的事，我又花时间又花精力，让 A 不满意，去找领导， B 还不领情。我把这个情况也跟领导汇报了，领导也说我处理的不好，把我说了一顿。下班的路上，我越想越委屈，眼泪就止不住的流。虽然从法理上能明白，这是考验我呢，但是心里还是特别难受。我就一边流眼泪，一边背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先硬忍，强制自己不去想这个事情的本身，就背师父的诗词《红银三》，谁是谁非，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这个委屈劲儿不断地往上涌，我就不断地背。等到第二天，就是那个月办理的截止时间了，要不就只能拖到下个月。而且 A 这边已经把我们这边的手续办完了，就差 B 所在地的手续了。所以我上午就忍着委屈，跟领导一块商量给 B 的补偿方案。确定好以后，我就给 B 打电话，领导在一旁听着。B 的态度还是跟上次沟通的时候一样，表达对我的各种不满。我这次正面面对，如实的把我这边为他做的种种事情，还有 A 为了他的事加班配合的情况都跟他说了。他听了以后对补偿方案接受了，也知道他是误解我们了，电话里就跟我道了歉。当天 B 办理了他所在地的手续，整个事情就给解决了。通过这个事修去了我很多委屈心，而且我也反思自己，我还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没有站在下属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是私。就是因为我不愿意管人，所以对 B 的事情一直拖到最后，直到 B 等不了了来催我，我才不得不开始解决这个事。但是作为团队的负责人，我是有这个责任解决下属的问题的，不是我愿意不愿意的事。归根结底，还是自己有问题，没尽到责任在先，才造成了下属的不满意。事件二，事件一结束没多久，又出了两个事儿。第一个是，因为事件一 A 特别生气，就去找了我的领导，说了我很多工作上的问题，主要是我没尽到管理职责，对我意见特别大。他们谈话完，领导就直接找我了。我听完 A 的反馈，第一反应还是委屈，然后又很憋屈。我觉得在管理这个问题上，我知道自己没做好，也努力在改了，但是还达不到下属和领导的预期。我听完就直接跟领导说，你要是不满意，要不你就给我换了吧，什么结果我都能接受。第二个是，因为工作分工的事情， B 又来找我反馈问题，要求跟 A 的分工划清边界，觉得 A 的工作习惯和工作方式他完全不能接受，同时也跟我列举了好几件事来证明。这通电话他打了快两小时，全程都是态度强势，而且还特别生气。对于 B 说的情况，大部分我是不了解的，但是我也清楚 B 说的情况也确实是 A 存在的问题。通话中我先表明了态度， A 工作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主要是我管理的责任没尽到，我没提出明确的要求，同时对于他俩的分工我也从来没管过，导致他俩现在的合作出现了问题。放下电话后，我一个头两个大，我知道这又是考验我来了。虽然对于 B 的态度如何，我现在不是很在意了，但是这个问题如何处理，我是完全没头绪。而且从内心里就很难受，不愿意干，犯怵的念头又冒上来了。这两个事情接连发生，我知道这是又让我休去思呢。我跟领导也汇报了这个情况，领导的反馈也是要求我尽快解决问题，先从解决分工问题开始，同时要每周开例会。于是我就开始想解决方案，每天干这个事之前我都要先做心理建设，我这么做是对下属的工作有好处的，不能想自己愿意不愿意，要放下自我的感受，为别人着想。大概花了两周的时间，我想好了方案，就硬着头皮组织大家开了一次会。因为我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从工作流程上的每个细节到有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后续的解决方案，我逐一跟团队说了。会上 A、B 也都说了改进建议，最终大家达成了一致，从下个月就开始执行了。会后领导也对这次的结果表示了满意，觉得这才是我真正的能力，之前都是因为我的意愿问题才没发挥出来应有的水平。当天下班回家，我心里的石头算是落下来一半，很感谢师父给我安排的这个机会，让我又修去了一部分私心。但接下来的挑战又来了，每周都要开例会。之前团队都是月初开一次例会，安排当月的工作，然后大家就各自独立干活了。现在改到每周开，我心里就特别犯怵。每次开会前，我都要花很多时间做心理建设，然后每次开会我都是硬着头皮给他们开。这个过程中我就问我自己，为什么这么犯怵呢？为什么不愿意开会呢？得到的答案是，我还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这是我不擅长的事情，而不是站在团队的角度、下属的角度和领导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还是思的表现。在每周开会之前，我就不断的背法，来战胜自己的私心。逐渐的，我的犯怵的情绪越来越弱了。而且这么例行开会以后，过往存在的问题也都逐一解决了。我也感觉最近 AB 的工作状态也好了很多，两人之间的矛盾不知不觉中也弱化了。第二部分，生活中休去思。前段时间老姨打电话要来我家，也没说什么事儿，而且还说等我在家的时候来。我一听就跟母亲说，母亲也是同修，我说估计是来借钱的，因为去年的时候老姨为了表弟管我借过两次钱，第一次也没说原因，就说急用，我什么都没问就直接给他转账了。没过多久老姨又要借钱，这次我就问了问原因，才知道是给表弟借的，原因是表弟要给领导买机票，但是自己没钱，所以管家里要。而且我查了查机票的价格，比老姨要借钱的金额少了很多。我把钱还是给老姨转了，但这次也提醒老姨别被表弟给骗了。所以这次他们来借钱，我猜大概率还是为了表弟。 等到周末他们来了以后就说了情况，因为表弟不断管家里要钱，把家里的存款都要走了，然后老姨老姨父的退休金也不够，所以老姨父就预支了好几张信用卡的钱，同时还管亲戚朋友都借了钱，现在找我借，就是因为信用卡要到期了，管邻居借的钱也到时间还了，但是都还不上了。母亲和我听了都挺不高兴的，很不赞同他们这么无限度的给表弟钱，而且表弟都一年多不回家了，我俩都怀疑表弟在外面是不是干了什么不好的事。我也跟姨父说了我不同意借的理由，我越借您就得给表弟，然后就如此这么恶性循环，我要是不借您也没钱了，表弟再要钱您也没能力给了，对您来说才是好事。姨父听我这么说就立马要走，觉得过来借钱就很丢人了，然后还被我拒绝，心里特别受不了。母亲看姨父情绪特别激动，也留不住他，就把老姨留下来了。老姨就跟母亲商量，看能不能少借点，先把姨父的信用卡给还上。母亲当场就同意了。我虽然心里特别不愿意，但是我也表态了，这个事儿听我妈的，我妈说借就借。等老姨走了以后，我越想越憋气，坐沙发上就流眼泪。我就想起了，以前我家买房的时候，首付不够，管老姨借钱。虽然他家有钱，但是电话里就直接跟母亲说，我家没钱，不借。而且在我家最困难的时候，他一年到头别说来看看我们，连个电话都没有。还有一次老姨来接母亲去参加亲戚的葬礼，但母亲没接到她的电话，她进了门就把母亲一顿数落，我当时就听不下去了，直接给她怼回去了。过往种种的事情一一浮现，让我越想越憋屈。母亲看我这个状态，就说了她同意借的原因，老姨在迫害前修炼过，但1999迫害发生以后就不练了，但是在迫害期间他家也以实际行动来支持我们修炼，母亲是想通过这次事情跟他们证实大法的美好，希望老姨还能走回修炼。我听了母亲的话，我理智上是赞同的，但感情上还是对他过往的事情耿耿于怀。我也知道我不对，这是触及自己的私和我对母亲的情了，所以才不能释怀，才这么愤愤不平。于是我就坐沙发上背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直到心情平静下来为止。等到第二周姨父信用卡还款到期前，母亲管老姨要银行卡号，顺便也问了他们总共欠了多少钱。等母亲挂了电话就跟我商量，想把他们欠的所有钱都借给他们。我一听憋屈的心又上来了，就还是不愿意，但这次理智还是稍占了上风，直接让母亲做主，她说借多少就借多少。等母亲跟老姨又回了电话，说把欠款全借给他们，电话里老姨和姨父就都感动得哭了。等他们来我家拿钱的时候，母亲就跟他们说，因为自己是修炼人才能做到这个程度，同时也说了这些年的修炼经历和亲身体会。老姨听完以后很受触动，当场就表示要重新修炼。等我下班回家，母亲跟我说了白天的事情，我既感慨又想叹气。感慨是因为这个钱没白借，老姨能重新修炼确实是个大好事。我叹气是觉得自己的私心可太重了，就是因为过往老姨对母亲的伤害，我就一直不原谅她，差点错过了修炼的机缘，我还是太差劲儿了。我心里默默地感恩师父的巧妙安排，既暴露了我的问题， 让我修掉这个私心，也给了老姨重新修炼的机会。通过最近的经历，我也悟到私心真的特别害人，自己还是有很多私的表现，唯有不断精进，才能报答师父的救度之恩。如有不当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